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路德记第二章八到十三节 Ruth chapter 2 verse 8 to 13。翻到以后呢，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向你婆婆所行的，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
赵毅，赵毅，赵毅，赵毅，赵毅，你去把那个调低一点。把那个音响调低点。
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得救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祈求你的圣灵圣道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也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路德记第一章结束，路德记第一章结束了拿厄米、路德的苦难、绝望的人生。那这是上帝亲自为他们画了一个苦难人生的句号。从第二章开始，是拿厄米和路德人生将发生颠覆式改变的起点。就是上帝亲自为他们预备了蒙福的道路，同时上帝特别的恩典临到了外邦女子路德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记有着太多太多丰盛的真理要教导我们，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路德记更重要的是关乎着救恩救赎的故事。预表着救赎主君王的故事，关乎着上帝的国度，关乎着上帝的救恩临到外邦人的故事。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的赐福，是要带给那个黑暗的时代，就是士师时代 上帝子民救恩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从路德记的故事中学习到这些重要的圣经真理。那么这些圣经真理它和我们有着真实的连接关系，当然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候会一点点的来学习认识。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与弟兄姊妹继续的分享耶和华上帝所赐的福，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以及这些真理对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应用。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波阿斯与恩慈待路德啊，波阿斯与恩慈待路德，就是 Boaz's kindness to Ruth。 第二个，我们要看路德以感恩的心回应啊，路德以感恩的心回应 Ruth's heartfelt response of gratitude。 最后我们看耶和华所赐的福，耶和华所赐的福 The blessings from the Lord。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布阿斯以恩慈待路德。上一次我们讲了路德的人生中，
赵毅，你就把那个第一个往下放一点，不是，那上有键盘。
上次我们讲了路德的人生中特别多奇妙的巧合，当他们在绝望中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么为了生存，两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只能靠拾捡麦穗开始他们的落脚生活。路德出去拾捡麦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恰巧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名叫波阿斯的财主的田里面。路德来到田间，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那么波阿斯正好从伯利恒来，这两位年轻人恰巧在这里相遇。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不仅是一个大财主，波阿斯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正直有怜悯有慈爱心肠的人。我们看到波阿斯是这样啊，是如何来恩待啊，就是如何以恩慈来待拿俄米的。我们下面会看布阿斯是如何用恩慈来恩待拿俄米的。圣经在第八节说，布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起。第九节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那么八到九节里面有很多关键的词句，我们来可以看看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词句称为布阿斯对这个路德的一个恩慈的命令。第一个就是说，女儿啊，听我说，这里特别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在前面讲了， 在当时的时代，上帝的律法为贫穷人，或者说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提供了一个相对体面的生存方式。就是上帝的律法规定说，你们在割麦子的时候，不能把那个田角边上的麦子都割干净啊，或者说那个麦子掉了，你也不能够再把它捡回来，就是要留给那些贫穷的孤儿寡妇，他们有机会可以拾取来生存。那么这样的律法就是给那些孤儿寡妇们，用他们力所能及来捡取田间麦穗遗漏的这个麦穗或者其他的农作物，来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那么虽然律法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黑暗的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他们根本不看重上帝的律法的时代，也是啊歧视人的一个时代。所以说不是所有的这个人都不歧视不欺负那些孤儿寡妇的。因此波阿斯向路德发出的第一个慈爱的恩典的命令，就是不要到别人的那个田里去拾取麦穗啊，也不要离开这块田。那么波阿斯给路德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啊，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不让他受到伤害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来拾取麦穗。弟兄姊妹，你可以用一个这个美丽的画面来描述这样一个情景，就是路德在一个充满爱的田地里面在拾取麦穗啊，在拾捡麦穗。第二个就是说，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那么使女就是一般主人家里的佣人啊，佣人就是这个应该比这个女仆人还低一点的。那么这里说的是使女，而不是男仆人啊，就是说在这个波阿斯家里，在收割麦子有这个男仆人女仆人，甚至一些这个女佣人。我们看到波阿斯非常的这个细心啊，就是说他一方面就是把路德看为属于自己家中的一员啊，就是让他跟这些使女们在一起，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就是来这里拾捡麦穗的一个外邦女子，而是把她看成家里的一员。虽然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中最底层的人，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当时那个社会的这个阶层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想让路德受到可能的这个性骚扰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给路德一个细心的保护和归属感。第三个就是说，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那么波阿斯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主人，他为那个弱者设立了一个保护。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仆人就是家里的奴隶啊，在当时的时代仆人就是奴隶。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他们可能就是最底层的人了啊，就是在最底层的人。但在当时的以色列民中，仆人啊，就是这些奴隶还不是最底层的，最底层的就是外邦人啊，就不属于以色列民族的外邦人，他们是最底层的。那么在外邦人里面，那么外邦女子啊，我们知道这个女子比那个男人就更低啊，就是外邦女子是更低一层的了，更何况路德又是一个寡妇啊，所以就是说连奴仆都可能欺负的人，可想 路德啊，在路德之下再也没有比他低类别的人了。因此这位敬畏上帝的主人啊，为这位软弱的寡妇设立了一个保护啊，就是不可欺负他。那么第四点还讲到说，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那么不仅如此，布阿斯还吩咐路德可以去喝仆人打来的水啊，也就是说一个外邦女子寡妇却可以享受到以色列的仆人所预备的水。那么这代表了路德获得的那个超越的恩典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了，仆人虽然是奴隶，他比那个外邦人，比那个外邦女子寡妇还要高得多啊。那么他可以去喝仆人打来的水，那么这里看到说布阿斯给了路德很高的这个待遇啊，就是说给了他更高的超越的恩典。弟兄姊妹，路德获得的这个赐福看上去是借着一个敬畏上帝的主人布阿斯的这个慈爱的命令表达给我们的，其实这一切都是那一位慈爱恩典怜悯的耶和华上帝赐福的。好，我们看上去是上帝借着布阿斯这样去赐福路德，其实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位慈爱恩典怜悯的上帝啊，耶和华上帝赐福的。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路德以感恩的心的回应。第十节讲到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圣经在这里讲到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无疑他对主人波阿斯啊，他是对主人，对这个波阿斯给予了极大的恩惠感恩啊，就是说布阿斯这样待他，他非常的感恩啊，来这个俯伏在地叩拜是表达一种感恩恩惠。二是路德与布阿斯之间这个社会地位的这一个巨大的差距啊，就是说他跟布阿斯之间啊那个社会地位的差距非常之大。如果按照当时社会的这个阶层划分的话，那布阿斯可能排在第三层，那么路德一定是在最底层。我们刚才讲了啊，她是外邦人中的女子，又是一个穷寡妇，所以说路德是在最底层。那么弟兄姊妹，你猜猜看这之间差多少层呢？啊，我给你算算看。我们知道在士师记时代，就是说士师是最大的啊，或者说君王，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君王，但是在犹太人的这里面啊，君王士师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下来呢是什么？是支派，支派长，比如说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啊，这第二。再下来是族长啊，族长，比如说像伯利恒族长。再下来呢就是那种亚族长啊，伯利恒下来之后的族分族，就是布阿斯啊，或者分族长，这些属于这个最高阶层的这些啊四层。那么到了家庭呢，就是这个长父辈，比如说这个你父亲家里有几个弟兄，那个长兄一定是在这个家族威望最高的。 那么再下来是什么？家庭就是父亲，父亲最高。父亲完了是谁呢？是长子。长子完了才是其他的儿子。儿子完了之后呢，是妻子啊，拿俄米，拿俄米就是妻子。妻子完了是谁呢？女儿啊。你看这个家庭排下来就这么多，那么下来就是家里的这些仆人，下来男仆人、女仆人，还有这个婢女，婢女完了才是外邦寄居者，啊，外邦寄居者，啊，他可能是犹太人，但他居在外邦人，所以是外邦寄居者，然后下来才是什么呢？男性仆人。女仆人，这个讲过了，女仆人、婢女，然后这个婢女和这个外邦寄居者，然后完了是男性外邦人、女性外邦人，到路德，啊，所以弟兄姊妹，从波阿斯到路德有16层的这个阶层距离。我们了解一点这个中国过去传统社会或其他社会，你大概也知道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对理解我们下面的经文很重要。所以这个路德对波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德说的对啊，他是外邦人，他是一个穷寡妇，一个无依无靠、没有势力的人，所以在过去以色列民的那个时代中，把外邦人都看为不洁净的，看为狗、看为猪啊。所以他是个外邦人，一个穷寡妇，一个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势力的人。那么我们在前面学习的经文中，波阿斯在问那些收割的仆人说那个女子是谁？那在当时的那个意思里面啊，在当时的那个意思里，就是说这个女子是哪个家族的，或者哪个支派的啊，或者说这个女子的保护人是谁啊，或者说她有没有丈夫保护她，或者说她的父亲是谁，他的弟兄是谁，谁是保护的啊？也就是按着路德的身份，他可能是被人歧视欺负，甚至连奴仆都可以欺负他的人，所以他怎么还会蒙到这个尊贵的这个分族长波阿斯的这个大财主的恩惠呢？或者说蒙他的怜悯呢？连路德都不明白。所以说路德可能是当时人类社会中最不配得的人，最底层的人，为什么还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和怜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类比的意思是什么吗？这里在预表什么吗？13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进一步说，他说，我主啊，那时候称主就是主宰啊，就是主宰，就是一个奴仆奴隶向主人的称呼，就是仆人对主人最尊敬最高的称呼。路德说，愿在你眼前蒙恩啊，就是说在这个在波阿斯的面前蒙恩，说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啊。所以路德很清楚，他连他那个女仆下面那个女仆人下面的那个使女都不如， 他说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我们前面划分了这个当时社会的这个阶层，所以路德很清楚，他连主人的使女那个婢女都不如，他却蒙了主人的慈爱和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最不配得的人却蒙了主人极大的恩典和怜悯。这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指向福音。福音，这是上帝借着波阿斯的预表。我们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罪人在福音中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啊，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那个路德是那个最最底层的一个穷寡妇外邦女子，她蒙了那个以色列中那个尊贵的那个波阿斯的那个福，就说她什么都不配，却蒙了那个极大的恩典，预表了那个基督的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最不配得的罪人，但是我们今天蒙了耶稣基督极大的恩典。所以路德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恩典，恰恰预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当以一样的心，感恩的心来回报为我们受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配的人，但是我们蒙了基督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如何来回应这样的恩典呢？就是用你感恩的心啊，你拿什么回应都不够，你只能用感恩为祭，感恩的心来回应为我们受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那些最不配的罪人，却蒙了基督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第三个，我们来看耶和华所赐的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拿俄米、路德失去了地上所依靠的一切啊，拿俄米死了自己的丈夫，路德也死了自己的丈夫，剩下两个穷寡妇无依无靠，他们绝望的时候，他们空空地回到了伯利恒。所以在人的眼睛里面看啊，他们是看不到人生的尽头，但是其实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蒙福的道路，而且这条蒙福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当我们看到这里一切巧合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了，当我们看到这个路德的人生中发生这么多巧合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人生中发生这么多巧合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可能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更多的巧合，但这一切巧合的背后，是那位看不见，是那位看不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啊，弟兄姊妹，在这一切巧合的背后，是那位看不见上帝奇妙的作为。每一个属基督的上帝的儿女都坚信这一点。啊，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坚信这一点，那个背后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如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小要理问答，在论到上帝的永恒旨意的时候说啊，第七问他说，上帝永恒的旨意是什么？那么要理问答回答是这样的，他说， 神永恒的旨意啊，就是他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啊。很简单，弟兄姊妹，什么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上帝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这乃是照着他旨意的计划，借此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使他自己得着荣耀啊。这是概括性的啊，我们再把它解释一下，弟兄姊妹就更清楚。那么上帝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计划，或者说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做的、所制定的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答案告诉我们，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都是神所指定的。那弟兄姊妹说，你说哎，那你最近在犹他谷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是不是上帝预定的呢？是的。那这个罪恶的子弹把一人给打死了，是不是上帝预定的呢？也是的。那你说这个东西，那上帝跟这个罪恶有关吗？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因为上帝是最美善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借着这个恶人、罪恶的子弹啊，虽然结束了这个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就像今天我们的主席祷告的一样，一粒种子落到地里啊，它不会啊死了，它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上帝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他的话语，永远不会停下来，永远不会有罪恶能够阻止真理和真理的传讲。所以说上帝在永恒中预定了他一切的事情，上帝是用他最美善的旨意。那你再去跟我你说我们再去追究追究，对，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啊，我们可能按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在生活在时间空间的人，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都确信，上帝绝对是美善的上帝，他与恶啊，他与恶没有，他怎么说，恶就是恶啊，他不是恶的这个始作俑者，恶就是恶，恶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点，任何事情发生都绝非偶然，都是一个计划安排的，而这个计划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那个离弃上帝的人遭咒诅、遭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上帝本体美善的属性，明白上帝永恒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随时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定一切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任何的光景中，无论你是遇到了患难还是遇到了顺利啊，无论是在绝望中、困苦中，我们都不会失去信心啊，基督徒不会失去信心， 像死亡，他可以夺走一个属天国人的生命，那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他夺不走他永恒的生命。死亡他可以阻止那个一个人来传讲真理，但他阻止不了千千万万继续传讲真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信仰带给我们的啊，上帝的永恒旨意带给我们的，是我们不会失去信心的盼望。我们相信爱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永恒生命中一切美善的旨意啊，那么这一切都是为着上帝最高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弟兄姊妹，死亡不能带给我们什么啊？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啊，是要永远的与那个我们的主啊在一起。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的第二个真理的应用，我们再回到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对话。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第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十二节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么在这一段的对话中，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说那种种族地位的隔阂，没有看到那种种族地位的隔阂。无论是波阿斯对路德的认识，还是对路德的祝福，完全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对待对方的啊，这里是完全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对待彼此的。首先，波阿斯对路德的认识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那么这里表明波阿斯知道路德对婆婆的这个孝敬啊，路德对婆婆的孝敬，他没有离弃婆婆啊。按理来说，这么年轻，丈夫死了，连个孩子也没留下，他当然可以改嫁，当然可以留在摩崖地，他用不着跟着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去。但他没有离弃这个婆婆，反而对她忠诚。所以你看到这个上帝的十诫里面啊，第五诫就是要求说要孝敬父母，所以路德对婆婆孝敬忠诚，他是在行动和实践上对法律的践行啊，对律法的践行。第二个，他说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这里并不是指一个简单地理位置的移动啊，就是说路德跟着婆婆离开了他本乡啊摩崖地，来到了伯利恒。那么这里不是一个简单地理位置的移动，而是一个从外邦偶像敬拜到耶和华真神敬拜的一个转移。所以说我们看到路德他从外邦偶像地来到了这个耶和华真神敬拜的伯利恒，所以是从偶像到真神敬拜的一个转移。就如路德的这个信仰宣告啊，我们在前面反复的讲过， 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除非死亡能让我和你分离。那么路德不仅仅是一个宣告，而且他用他的实践去行动，就是离开他的本家啊，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甚至本地啊。弟兄姊妹，你听到这句经文是不是很熟悉？亚伯拉罕离开什么？他的本族本地本家。所以你看到这是一样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啊，路德就跟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是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向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行动的彰显，是一个信心和行动的彰显。第三个说到素不认识的民中，那么在人看来，路德作为摩押地的外邦女子，被以色列民看为是种低下的最底层的人，那么可是在属上帝的人的眼里来看，或者说从上帝的眼睛里面来看，路德是离弃偶像归向，而且是进入圣约属神子民的国度。所以他是离开了他的那个偶像敬拜，进入了一个圣约群体啊，以色列民是一个圣约群体，实质上就是进入了一个属神国度的这个子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这个认识啊，非常的概括纲要啊，是一个基于对真神信仰的认识。第十二节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作为敬畏上帝的人，他对路德的这个怜悯和恩惠，他不是把功劳归给自己。的确是波阿斯这个保护他也好，提供给他基本的粮食也好，可以说他给这样一个社会底层最低下的人可以说是极大的恩惠了。但波阿斯在这里没有把这个功劳归给他自己，他知道说人所有领受来的一切，波阿斯知道说我们人所领受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说是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他没有说哦，照你所行的我赏赐你，他说是耶和华赏赐你。那么波阿斯在这里也不是说让他，不是说是因行为称义，或者说靠行为得到上帝的赏赐，而是说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或者说当路德来到，从摩押地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本身就行走在上帝祝福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蒙上帝赐福的人，因为恩典和福分只能来自美善的上帝啊！所以弟兄姊妹，恩典和福分只能来自美善的上帝。就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啊，就说我们人世间各样美善全备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啊，或者说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从天上来的，是从那个众光之父上帝那里降下来的，而且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就说上帝他赐福给我们，无论是他的普遍性恩赐还是他的特殊性恩赐，他从来都不改变。他承诺的就是承诺的，他应许的就是应许的，他从来都没有改变。就像在这个挪亚洪水，挪亚之约洪水之后啊，在洪水之后挪亚之约里说的，只要有日月星辰的不断的转动，只要有日月星辰一年四季还在的时候，上帝就会赐下他的祝福。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那么沃阿斯还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那么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美好的一句话。上帝的翅膀之下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一种遮盖啊，是一种保护的爱。就像那个母鸡用翅膀保护它自呵护它自己的孩子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过那个鸡，那个母鸡抱窝或者鹰抱窝，对不对？都是把自己的孩子遮盖在翅膀之下啊，用自己的那个身体来呵护。好，我们家那个后院每年都有一个这个卡脑在那儿做窝下小鸟啊，所以很低，每次我跟进去都能看到那个鸟啊。无论是下多大的雨，那个妈妈鸟妈妈一定窝在那儿一动不动啊，就一天都窝在那儿。那个公鸟可能带点食物来给它吃啊，那个你就看到那个连鸟妈妈都知道这样的保护那个它的那个孩子。所以说圣经中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说波阿斯对路德的那个无微之不至的那个保护，但波阿斯却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上帝啊，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是说愿你满得上帝的那个赏赐。那么波阿斯他预表了，我们以后还会讲，波阿斯是预表了那一位真正要到来救赎保护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耶稣基督。我们还会讲到波阿斯的救赎，他是预表着那位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基督。的确，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患难中一切的依靠和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才是我们的避难所 refuge， 他才是我们的盾牌，他才是我们在患难中一切的盼望和依靠。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记的故事带给我们非常丰盛的真理教训。在基督信仰中，你看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不再会有社会地位阶层等级的划分，也不再会有种族文化语言不同的隔阂啊。弟兄姊妹，我每次去参加聚会，包括一名长老和景旭跟我昨天也去，每一个你看不同的无论肤色，在基督里没有隔阂，而且是那种心灵里的那种彼此的支持带导那种美好啊，就像圣经中讲的，就像那个亚伦啊，那个 那个恩膏的油浇下来啊，那样的美好。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那个在我们中间那个隔断的墙。他是用什么拆毁的呢？是在他用十字架上的受死拆毁了隔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地上有各样的种族、阶级、文化，各样的划分，在基督里没有，没有。无论是那个高几个阶层的波阿斯，还是在那个最底层的外邦地的摩亚女子，就如以弗所书4:4-6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当福音的恩典临到外邦人路德的身上，更是临到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路德记那个外邦女子临到的恩典，也是预表着我们原本都是那些不配的啊，跟以色列民没有关系的那些罪人。就像路德所说的，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是的，他的确不配。然而我们凭借的不是地位钱财，乃是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路德与波阿斯的地位阶层悬殊，你可以把它算为16层之多，在人看来真是高不可攀，不能企及这样的一个事实。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那个坐在高天之上，那个荣耀的大君王，那个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掌管者，那个审判主耶稣基督，他和我们这些如卑微、如尘土的那个罪人相比，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出基督和我们之间的那个差距有多大吗？我们可能用我们科学的理性，或者我们的学问，我们都没有办法推算清楚。我敢保证你不能用科学理性来推算我们到底跟那位荣耀的君王差别有多大。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爱我们的主耶稣，他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所以主耶稣基督愿意从高天降下，道成肉身，成为肉身的样子，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他还为着我们的罪，那位荣耀的、圣洁的、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却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你我都有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这就是古往今来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你要不想死亡，就得有人代替你去死，而且是那个没有罪的圣洁的耶稣，他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不必再死。虽然我们的肉体还会死亡，但是我们的将来那个永活的复活的生命永远不会再死亡。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救赎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 腓立比书二章这个五到十一节说啊，六到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没有，刚才我们在划分人类阶层的时候，讲到那个仆人，讲到那个奴隶，那个荣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竟然成为那个奴隶，降到人类最低点，成为人的样子，然后自己卑微。他不仅降到人的样子卑微，而且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罪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身份地位不比路德高多少，然而却有天上荣耀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为了拯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我们不仅仅在圣灵中重生，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还蒙了耶稣基督永恒生命的祝福。所以因信称义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罪人白白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拯救的道路。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说我们将来要到天国去啊，你把它称为天堂也好，到天国去也好，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他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所蒙受的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成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所得一切的恩典，他是上帝永恒之子耶稣基督付出的生命代价成就的救赎的大功。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福分。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着的有生之年，我们当竭力传扬罪人唯一蒙恩之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当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爱人如己，把荣耀归给三一三位一体的真神。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原本都是背离你，不认识你，不认识耶和华真神的罪人。主，我们原本也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你并没有抛弃我们，你没有抛弃每一位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同胞。你降世为人，就是为把救恩带给凡拣选拯救的人。今天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原本也是拜偶像的人，你却没有离弃我们，收纳我们为你的儿女，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福音而成的。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就像路德一样，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你，赞美你，来传扬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